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节目，我是主持人雨涵。今天是德国联邦器官捐献日，在这一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在器官移植方面的发展。六四临近，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有关六四民运的新书《太阳能贸易之争：中国否认向欧盟国家施压》。此外，拜仁慕尼黑堪称当前最具价值的足球俱乐部，也是我们关注的话题。节目最后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欢迎您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6月1日是德国联邦器官捐献日，中国正在试图摆脱在器官移植方面对于死刑犯器官的依赖。新建立的器官分配网络系统将自动决定谁可以先得到捐献的器官，不分贫富贵贱。请听有关的综合报道。我很想知道捐赠者是谁。黄小燕是一名38岁来自台州的农民，她刚刚接受了肝脏移植手术。在杭州的浙江大学附属医院病房里，她的丈夫陪伴在身旁。跟记者交谈的时候，黄小燕还戴着蓝色的医用口罩，以防止空气中的病原体进入体内引起感染。如果没有接受移植，她恐怕早已不在人世。医院对于器官捐赠者的信息原则上是保密的，不过如果患者强烈要求的话，医生还是会稍微的透露一些。这是一个在车祸中意外死亡的人，家属表示愿意捐出死者的肝脏。就这样，黄小燕通过一个新的器官分配网络系统得到了这枚救命的肝脏。该系统自成立以来已经成功分配调拨了大约650枚捐赠的人体器官。这个网络的建立始于2009年，最初只是一个试验项目。中国专家对15个国家的器官捐献体系进行了调研，最后设计出一个试行方案。2011年4月，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开始联网试用。一旦出现可以用于移植的人体器官，该系统即可通过一个复杂的分配方案，按照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已经等待的时间和距离远近来寻找合适的接受移植病人。当年四月之内，该网络系统就成功分配了首例器官移植。在系统内登记注册的病人以及其治疗医院会得到系统自动发送的手机短讯，被告知可以得到用于移植的器官。患者和院方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内决定是否接受移植，否则该器官将会被分配给等候名单上的下一位患者。中国希望通过这种以患者为导向的分配系统来大力遏制到目前为止备受争议的现象，即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中国非常急缺用于移植的人体器官，而死刑的数量却在逐年下降。虽然北京总队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讳莫如深，但根据估测，目前这一数字已经比过去至少减半，降低到每年3000人左右。目前有关部门对死刑犯捐赠器官采取了严格控制，从2007年起，只有死刑犯本人及其家属事先同意，才能在行刑之后摘取犯人的器官用于移植。此外，非法器官买卖也得到了更为严厉的打击，这就更加剧了器官紧缺的状况。中国人捐献器官的热情不是很高，这也不仅仅是出于文化传统的原因，主要是过去没有一个运行有效的器官移植体系，以至于人们担心自己死后捐赠的器官遭到滥用。 最起码到目前为止还是如此。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与权力分离。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研究中心主任王海波指出，医院无权提交获取捐赠器官的申请。这位器官移植专家曾经在美国留学，同时也担任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助理主任。只有这个系统可以决定谁能够得到哪个器官。王海波肯定地表示，责任分配规定得非常明确，分配器官就等于分配生命，因此一切必须公开、透明、公平地进行，否则民众就不会接受这个体系。系统并不知晓哪个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有钱，哪个没钱，哪个是高官，哪个是农民。系统数据处理专业人员蒋文师介绍道，他不收集有关患者家庭收入、教育程度或者工作职位的信息，系统不知道某个患者究竟是国家领导人还是普通公民。通常情况下，一次器官移植手术大概需要花费10万到20万元人民币，此外还需要加上3万到5万元的器官摘取费用以及术后治疗费用。黄小燕的丈夫从亲戚朋友各处凑钱，我们为了给她救命已经花掉了所有的积蓄。目前有164家医院与该系统联网，未来这一数量将增加到300家。王海波表示，中国卫生部将很快决定，未来所有从事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都只能通过这个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获得器官。为此，每家医院都必须启动自己的器官捐赠系统，并进行相应的宣传工作。这样，如果在自己医院有病患被宣布心脏死亡或脑死亡之后，也可以将捐赠的器官提供出来。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这个系统坚决不使用死刑犯的器官。王海波表示，医院如果接收了死刑犯的器官，就不能获得与系统联网的许可证。他一再强调，在这一点上绝对是零容忍，不能有任何例外。不过目前还很难确定使用死刑犯器官进行移植的做法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结束。有关部门已经要求各级医院停止与死刑执行厂之间的合作。政策是很明晰的，我们不能再依赖于使用死刑犯的器官。所有人都承认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但是黄小燕对此肯定是支持的。能有这么个好心人把器官捐给我，真的让我非常的感动。这位38岁的农民坦言，自己过去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捐献器官，直到自己因此而获得了新生。
即时资讯，独家原创。
Deutsche Welle。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六四后流亡美国的学者陈一姿撰写的回忆录，其中一个章节真实记录了八九民运时当局镇压的内幕，以及作者联合其他人士为反对武力镇压而发出的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请听吴宇带来的有关报道。
5月24日，在六四事件24周年纪念日前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最新出版了旅居美国的异议人士陈一姿撰写的《陈一姿回忆录》。这位在六四后被迫出走，现年73岁，已是癌症晚期的学者，倾注最后的经历，写成了这部60余万字的回忆录。该书回顾从陈一姿出生的上世纪40年代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近50年的经历。本书所披露的史实打破了官方诸多禁忌，也纠正了坊间若干传闻，披露了一系列重大历史秘辛，包括作者和邓小平、胡耀邦、赵子阳、习仲勋、胡乔木、邓丽群等人的谈话内容，涉及对大跃进时代的调查，1975年驻马店大水、1987年的索罗斯事件等。其中在第八章中详细回顾了八九民运期间，当时中国面临的改革困局， 及胡耀邦病逝后，成为当年学生运动的导火索。事件推进过程中，学生和平理性的大游行遭到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共元老强力主张的镇压，这些元老势力也战胜了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及另一些中共开明派胡启立、万里等人为扭转时局所做的努力。1989年5月19日，时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陈一资在该所会议室召集了一个30余人的会议，中午即发出了关于时局的6点声明。该声明首先肯定学运是以大学生为先锋、绝大多数社会阶层广泛参加的爱国民主运动。事件演变到严重的地步，完全是由于中共和政府在决策上的失误和拖延所致。事态恶化，当局采取军管等举动将会导致真正的动乱。为此，声明呼吁公开高层的决策内幕和分歧，召开全国人大代表特别会议进行审议。回忆录中还描述，1989年6月3日夜，最不愿听到的事情发生了。从夜里11时起，枪声不断响起，所里的年轻人满身血迹地不断从木须地、六部口、天安门跑回来，痛哭失声地描述军队杀人的情景。6月4日凌晨3时，陈一资起草了辞职和退党声明，指责以李鹏为代表的既得利益者发动了清算革命的军事政变，中共公开以人民为敌，屠杀手无寸铁、和平请愿的民众，已堕落为法西斯式的政党。该书也披露中共元老之一的万里托人带给陈一资口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陈一资心领神会，于6月5日逃至海南，在经由法国后辗转逃往美国。陈一资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和中文系，1965年向毛泽东致信，对党和政府的若干意见，信中批评中共的不民主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1969年到1978年期间被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在此期间也对中国的经济、教育、农村社会问题等进行了大量实地调研。上世纪80年代，陈一资出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等要职，流亡期间在法国筹建民主中国阵线，1990年与美国创建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陈一资在病中接受了德国之声的采访，他回顾自己当年在六四后成为李鹏制定的黑色通缉名单中的首要人物，而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命运，更是一个国家从此走向另一种境况的转折点，而这些转折点的炮制者就是邓小平和李鹏们。陈一资认为，尽管六四还未解禁，但对于这段历史，国人从不会抹去和遗忘，李鹏等人也会被钉在耻辱柱上。
我觉得李鹏这个人呢，我跟他有很多接触，我觉得他这样的无德无才无识无能的人能当上中国的领导人呢、实际上真是一个只有在中国这种特定的制度环境下才有可能。但是他扮演了一个历史上很耻辱的角色，我觉得早晚有一天他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是毫无疑问的。李鹏他之所以秘密地把我定为头号通缉犯，其实也是很可笑的。他认为我是赵紫阳的黑线和学生运动黑手的枢纽。其实我当时所做的事情呢，就一方面跟政府的官员沟通，跟领导人沟通，希望和平解决问题；一方面派联络员跟各高校沟通，希望学生退出广场，总不希望看到流血的局面发生。结果谁知道中国还是发生了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情况。但是六四呢，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永远的伤痛。我想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中国人是忘不掉这一点的。
这位八九民运的亲历者在采访中仿佛重回那段历史，他的痛心，他的悲壮，也像最初去国时一样不曾减弱一分。他向德国之声表示，当时北京有两三百万人上街，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本账，中国真要走向大的进步，直接的政治变革是不可缺少的。枪响之后，年轻人的梦想、百姓的期待全部破灭。
八九年呢，学生和广大民众上街和平示威呢，当时的主要口号就是反腐败、反官倒、争民主、争自由。学生有理想化的一方面，所以王丹的一个说法我很赞成，他认为学生有错而政府有罪，对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用武力镇压是绝对错误的。但是因为镇压了八九，所以现在你看中国现在出现的五大问题，跟这个一代人失去了理想、没有了正义的声音有很大的关系。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官员的腐败，这个腐败呢，甚至于导致了全民的腐败。第二个呢，就是贫富悬殊。第三个就是社会不公。第四个问题呢，就是道德沦落。第五个就是环境的破坏。那么这五个问题的严重存在呢，都和当年呢强力镇压了学生和民众的合理要求，而后呢没有了任何的舆论自由和这个权力不受制衡有极大的关系。
陈一兹把近半个世纪对中国的观察、调研、思考浓缩在这本回忆录中。他向德国之声指出，虽然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很快，但很多深层次的问题想要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必须要进行政治改革，否则中国要面临一波又一波的危机。他也认为，中国自建政以来就打下了一个抵御民主制度的根基。
从整个这个国家民族的角度看，我觉得当然，为什么从鸦片战争以后，那么多人为了争取中国的民主和自由都牺牲了，可到现在中国仍然没能够实现民主，这是有非常深刻的原因的。我在书里边讲到这一点，因为四九年以后毛泽东把中国社会几千年发育出来的那些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法律组织、宗亲组织全部都扼杀和破坏了，所以使得中国的基层社会缺少民主的元素。
因此他对目前新执政层领导下出现的新一轮反对普世价值、宪政等左潮也给予了警示。
批判西方的宪政呢，应该说是螳臂挡车，只有在一个信息封闭的社会啊，才能用这种蒙昧的做法呢欺骗民众。在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啊，大家有了各种各样的讯息进行历史的比较啊，人们自然就会逐渐走上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
中国官方媒体否认有关中方向欧盟施压促使后者放弃对中国太阳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计划，并称欧盟成员国有权对征税措施提出反对意见。请听叶轩带来的综合报道。
欧盟贸易委员德古赫特本周直言不讳地对中方表示，要想对他施加压力，促使他放弃推动对中国产太阳能电池板征收反倾销关税的计划，是浪费时间的举动。但新华社首发并在中国政府官方网站上转发的一篇报道称，中国驻欧盟代表机构否认曾向欧盟施压。报道援引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29日晚表示，一些欧盟成员国对欧委会就输欧光伏产品等采取的征税措施发表了不同意见。我相信这是他们认真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做出的理性判断，根本不存在任何方面施压的问题。 欧盟委员会指责中国太阳能企业以低于成本的低廉价格向欧洲市场倾销太阳能电池板，并计划对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这一决定做出后，来自中国方面的游说活动高涨，试图阻止这一举动。而欧盟内部在这一议题上也出现了不同声音，一场关于如何应对中国贸易策略的论争由此爆发。在中国的欧洲工商企业社团早就抱怨中国政府对本土企业进行倾斜扶持，此时则担心中国方面会采取报复行为。中国欧盟商会主席大卫·古奇诺表示，欧盟商会反对倾销以及违反世贸组织规定的补贴行为，但他接着强调，尽管如此，欧盟商会仍首先支持对话，人们从来没有从我的嘴里听到过贸易战这几个字。被问到在中国经营的欧盟企业是否担心会遭到报复性措施，古奇诺反问道，谁会不担心呢？欧盟贸易委员德古赫特周一在布鲁塞尔会晤了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钟山后证实，欧盟成员国中有不少反对向中国光伏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但他表示有关国家政府显然受到北京的影响。据法新社周二报道，共有18个国家表示反对欧盟对中国进行双反调查和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威胁。欧盟委员会和某些成员国之间以及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可能使欧盟陷入一种缺乏行动能力的境地，在如何与中国这个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打交道的问题上举步维艰。路透社记者也向27个欧盟成员国进行了询问，其中15个国家表示反对征税计划，仅有6个国家表示支持，其余6个国家没有表态或回复。法国和意大利支持德古赫特的计划，并表示如果没有国家的不正当资助，中国太阳能产业的迅速发展不可能有今天的规模。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产量已经超过了全球需求总量。法意批评中国光伏工业的产能过剩，导致了欧盟国家这一领域成千上万工作岗位的丧失。如果欧盟向中国光伏产品征收计划中的平均 47% 的关税，将对英利、尚德、天合光能等中国太阳能企业造成重创。预计这一举措将使中国产品在欧洲市场的价格上升。但德国、英国、瑞典和荷兰等国不支持对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他们担心本国企业会遭到来自中国的反制措施，被排挤出利润丰厚的中国市场。
再来关注足球方面，获得了德甲本赛季冠军，而又刚刚捧得欧冠大耳朵杯，又在本周末有望赢得德国足协杯决赛，成为三冠王的拜仁慕尼黑身价飙升，目前是世界足坛价值最高的品牌。请听谢飞带来的综合报道。
英国市场咨询公司品牌金融29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刚刚摘取欧冠联赛冠军，拜仁慕尼黑目前的品牌价值比去年增加了 8.2%， 升至 6.68 亿欧元，超过截至目前的品牌价值冠军英超曼联的 6.5 亿欧元，成为世界足坛最具品牌价值的俱乐部，曼联退居第二。品牌金融在评估报告中称，德甲劲旅拜仁慕尼黑是一座商业价值发电站。刚刚结束的欧洲冠军杯联赛决赛的另一支参赛球队，同样来自德国的德甲名队多特蒙德，虽然不敌拜仁慕尼黑，错失夺冠良机，但是该俱乐部的品牌价值也增加了2400万欧元，升至 2.02 亿欧元，排在世界足坛品牌价值排行榜的第十名。榜上前50个最具价值的足球俱乐部中，有8支球队来自德甲。西甲的两支王牌俱乐部，也是死敌对手的皇马和巴塞罗那，分列第三、第四。皇马品牌价值约为 4.82 亿欧元，巴塞罗那较去年有所下降，约为 4.44 亿欧元。拜仁慕尼黑本赛季状态极佳，创下德甲最高积分纪录，轻松重得德甲冠军。上周末在英国举行的欧冠决赛中，2-1战胜多特，摘取象征欧洲足坛最高荣誉的大耳朵杯。而在即将来临的周末，拜仁又迎来下一场决赛，在德国足协杯决赛迎战德甲球队斯图加特。拜仁俱乐部董事鲁梅尼格上周在庆祝俱乐部欧冠胜利时口出狂言，就算拜仁的球员都喝得烂醉，也能踢赢斯图加特。 此话虽然招致了拜仁过度狂妄轻敌的批评，也更加激励斯图加特积极备战。不过从整体实力和本赛季的战绩来看，拜仁的确比斯图加特胜过一筹。如果拜仁夺取德国足协杯冠军，将成为德国第一支三冠王球队，也将是全欧洲足坛第七个夺得三冠的俱乐部。这对于卸任教练海因克斯来说无疑是完美的告别礼，而对于他的继任教练瓜迪欧拉来说则是很难超越的高门槛。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德媒关注巴塞尔艺术展在购买了香港艺术展的大部股份后，首次在亚洲联合举办展交会。中国依赖死刑犯器官的做法即将发生改变。香港是大多数人心中购物的天堂，不仅如此，近年来香港也成了亚洲最活跃的艺术市场。时代周报发表题为《艺术从购买而来》的文章指出，虽然北京和上海的艺术天地要活跃得多，画廊也更多，但香港的长处在于没有关税以及表达自由的权利。这一长处也被瑞士 MCH 展会以及巴塞尔艺术展的决策人意识到。两年前，他们并购了2008年以来举办年展的香港艺术展的多数股份。上周，他们合并而成的展销博览会首次以巴塞尔香港艺术展的名义拉开帷幕。世界各地245家画廊参加，其中一半来自亚洲，观众达到约6万人次。文章具体指出，展会作品的裸体画面以及意义艺术家艾薇薇的作品都不受限制的可以展出和出售。数家画廊证明，与北京不同的是，人们在香港不必担心表达受到限制，不论是性还是政治领域。来自首尔生活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的摄影家的作品就有很多是裸体人物，而瑞士画廊则带来了艾薇薇的艺术作品。文章说，由于作画的条件不同，香港艺术同北京艺术也表现出不同。在北京或者上海，艺术家可以在艺术园区大型的画室里进行创作，因而他们也创造了大尺码的油画和雕塑作品。而香港的工作和居住空间既小又贵，香港艺术家多半创作小幅作品或者用电脑制作。多年来，中国艺术市场越做越大，越来越多的欣赏亚洲艺术的西方收藏家同不断壮大的亚洲收藏家一道，将艺术品价格越推越高。文章写道，今天的中国以成交额计算，已是世界第二重要的艺术市场。该市场在2008年经历了短暂沉寂，那是因为西方收藏家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消退了购置艺术品的热情。但今天他们又开始采购，只不过一些亚洲收藏家有些为难，原因是日元的疲软以及日本股市的低迷。在本次艺术展会开始的第二天，日经指数猛跌 7%， 让日本艺术收藏家有些难以承受。德国明星杂志周四发表题为《中国计划放弃死刑犯人器官》的文章，指出中国政府正在筹划建立一个器官捐献网，以消除对死刑者器官的严重依赖。文章说，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太多，可以使用的移植器官则太少。专家估计，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大约有30万，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因无法治疗而死亡。而中国每年大约能做10000例器官移植手术，单从计算角度而言，等待一个器官的有30个病人。文章写道，去年5846例肾脏移植手术的一半以上，肝脏移植的1/4使用了死刑犯器官，这是中国卫生部公布的数字。而这一做法长久以来就受到愤怒的指责，因为这种由罪犯为病人提供移植器官的做法是一种不道德、不正直的、站不住脚的做法。
文章说，现在即将有了一种替代，即建立器官捐献网，以取代旧的操作手段，但这个过程将会遇到重重阻力。许多中国人还是认为死后遗体应该完整的来到阴间，此外他们的行为必须有家人的同意或者家里长者的批准。不过根据中国卫生部的调查，70%的受查年轻人对捐献器官不存顾虑。
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